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佛说法律三昧经》，这部经收在《大藏经》第631部，译者是吴越之国居士知谦奉诏译。我们先解一下经题，《法律三昧经》，这里的法律不是我们现在的法律这个意思啊，这里的法律是指的佛法和戒律啊，当然戒律也是佛法的一部分啊，也可以融合在佛法里头说，也可以单列出来，像三藏典籍里头就有经律论三部分啊，经和律都是佛说的，律是佛制定的戒律啊，那论是佛的弟子们啊，后世的高祖和菩萨们啊所写的阐释佛法和戒律的一些论述啊。那这个法律三昧的意思是说，佛弟子们在修学佛法和持守戒律啊，包括研究戒律的时候应该有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三昧的状态。三昧本意啊，是指禅定的时候那个心一静性，就是说专心的定在一个事情上。禅定的时候什么叫做入定啊，哎，就是你不想七想八，你的心就是定在一个境界上哈，叫做禅定，对吧？这里就引申来说，在学习修正佛法持守戒律方面要有这种心一静性，专心致志的啊，修正佛法持守戒律要有这种心一静性的精神啊，叫做法律三昧啊。佛呢就是在这个法会上讲的，就是说怎么一心一意的持守戒律修正佛法，哎，这是经题。译者呢是东吴时代的啊，他这个吴越之国，不是说东吴时代有个越之国啊，他是说这个译者知谦居士啊，他是越之国的后人啊。越之国是当时啊在边疆的一个曾经兴盛过的一个国家哈，但后来衰落了啊。这知谦居士的祖父呢就带了100多人那个族人呢就迁居到中原来，这些过来的这些人都是越之国的后裔，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经常有看到越之国啊居士知谦啊，他讲的就是说越之国的后裔知谦居士。嗯，然后呢为什么有个吴呢，是因为他后来到东吴啊，因为他很有才很有智慧，被聘为那个太子傅啊，就是孙权的太子孙亮，他做了孙亮的师傅，所以呢就给他标明说是吴，等于是指的东吴时代的啊，就知谦居士活动的时代是在东吴啊。这位知谦居士我们以前介绍过，就不再重复了，他译了很多经，贡献很大啊，我们感恩他。那我们就开始学习经文。文如是，一时佛游于摩揭提国，与大比丘众聚及诸菩萨四部弟子天人龙神一切大会。文如是，就正信序哈、啊。一时，这里指的是有一段时间呢，佛呢住在摩揭提国，这个多数都译成摩揭陀国啊，一样的，他这里译成提，就是音译了啊。佛住在这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呢是在恒河中下游，也就是现在印度的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也是当时那个16雄国之一，他的首都就王舍城。然后佛呢跟大比丘啊，就很多大比丘在一起，还有诸菩萨和四部弟子，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叫四部弟子，还有天人龙神。天人就天上的天人，龙神呢是指的龙这族的，叫也叫龙众啊，因为他这些龙呢都是有神力的啊，所以呢也叫龙神， 一般都指是天上的龙哈，大家都在一起啊，就是参加一个法会了啊。接下来，佛告众会，有法律三昧，菩萨学者当以和顺调其性情，深入微妙，不得轻慢。所以者何？未深入者，不是三学功德厚薄，或以放资失其本意。佛告众会，就是佛呢跟参与这个法会的大众说啊，啊，有三昧叫法律三昧啊，那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解题的时候说过了。然后菩萨学者呢，指的就是说修学菩萨道的学者，也就是行者了。就是这个学者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研究学问的学者啊，菩萨学者指的是修正菩萨道的佛弟子，也就是行菩萨道的行者啊。佛说啊，这个修行菩萨道的这个行者啊，应当以和顺调其性情。这个和顺呢，也叫柔顺啊，在佛经里也经常出现，有一个阶位就叫柔顺达忍啊，也就是得柔顺忍，也就是在证得无生法忍之前必须有的一个状态啊，叫做心智柔软，堪受实相，未及无生名柔顺忍。也就是说你得到柔顺忍这个阶位的时候啊，你是心和智啊，你的心智非常柔顺啊，就没有我执和我慢了，所以叫做堪受实相。实相就是也就是无生法，也就是证得这个生命的实相。那这个实相呢，因为是完全颠覆我们的常识的，跟我们所误以为的真相是完全颠倒的，完全相反的，所以你如果心智不调到柔顺忍这个位置的话，你是不能接受的，你会排斥，你会有质疑，是吧？啊，所以呢，一定是要到得柔顺忍啊，才能接受这个关于实相的这个解释哈。所以叫做未及柔生之前呢，要先得这个柔顺忍哈，这样呢，接下来他才有可能或者能够接受无生法忍的这个法义，或者能够证得实证到这个无生法忍哈。所以这个柔顺忍非常重要。以前我们学经的时候也提示过这个哈，就是修学佛法的行者一定要放下我执，去除我慢，否则叫做我慢山高法水不入，对吧？你很傲慢，你很骄傲，你觉得自己很对，那你根本就没法接受佛法啊。应该以和顺调其情性，把自己调得很柔软了啊，然后才能够深入微妙，不得轻慢啊。就说既要把自己调到很柔软了，然后同时还要深入微妙。这个深入微妙啊，只有四个字，但其实也是有很多含义的啊。首先深入呢，就是意指啊，你要深入经藏啊，你要学深经啊。然后经藏和深经呢，就是大乘的真经啊，都是在解释那个甚深微妙法啊，解释那微妙之意。这个又很深又很微妙又难以言传的这个大乘法义啊，你必须深入去学习体会，努力去修正啊，要有这样的态度才有可能接近它啊，理解它，甚至直至证得它啊。不能够以轻慢的态度，轻慢态度你是肯定你连接近都接近不了的啊。所以说深入微妙，不得轻慢啊。接下来经文，所以者何？未深入者，不是三学功德厚薄，或以放资失其本意啊。为什么必须要深入微妙而且不得轻慢呢？是因为啊，如果你不深入啊，你不懂得三学的功德厚薄啊。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貌似很简单的三个字戒定慧啊，好像谁都懂是吧？但是其实这里头也是有很深的义理的啊。戒比较直截了当，就是持戒，对吧？ 但是呢，持戒是以戒之定，你必须持戒，你才能禅定，才能修得好啊。以戒之定，由定发慧。这个由定发慧啊，里头就有很深很妙的地方啊。因为佛很多地方都在讲，不经禅定，无有智慧。这个智慧呢，就不是我们说的一般的常识所理解的那些智慧了。这个智慧是要由定发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进入比较深的禅定啊，至少是你要啊万缘放下，一念不生，然后还要有别的因缘配合，在因缘成熟的前提下，你又是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在禅定中，这时候才有可能静极生觉，照见实相啊。所以这个实相是这么来的，你必须在定的状态中才能静极生觉啊，才能获得正入的实相。实相就是那个深慧，是吧？你证得实相，你就理解了大乘佛法的那个深入微妙的法义了啊。所以佛说你不深入的话呢，你就没办法了解戒定慧三学这三件事情的功德的厚薄。哎，你要浅浅的啊，你要戒定慧知道，就是持戒禅定，然后智慧呗。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慧指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禅定能发慧啊，还以为这个智慧就是读读论读读经就能获得了。那个是能获得一部分，但是真正的第一义啊，真正完全了解啊，完全认证到哈、实证到的是一定要靠定的哈、所以叫做不是三学功德厚薄啊，不深入的话就不是三学功德厚薄啊。然后呢，不是三学功德厚薄的话，就有可能啊会放之，以放之失其本意。这个也是讲得很正确啊，就是有的人呢、读点经文呢、或者听一点，甚至都没有读经，只是听现代的一些比较有名声的那个法师也好，居士也好讲一讲啊，这个二传手讲的那个这个转述的一些佛法哈，或者一些义理呢，就觉得啊我懂了，就那样，所以就会放资啊，放纵自己，然后就恣意去行动，就失本意了。失什么本意呢？失了佛弟子的本意。我们佛弟子，大乘佛弟子的本意，就是要通过修学佛法了解宇宙生命的实相，然后呢成就菩萨道，最后成佛，这是大乘佛弟子的本意。但是如果你不深入的话，你就有可能失掉这个本意啊。这接下来佛会详细列举哈。我们来看经文。当知是辈有十二世，自堕大罪终不可悔啊。一共有十二种状况啊，这种状况的话呢，就会自堕大罪终不可悔。不可悔呢，就是说这个人在世间犯的这个罪啊，在佛法说啊，有可悔罪，有不可悔罪啊。比如说杀人就属于不可悔罪啊，但是你要是误伤动物啊什么的，就属于可悔罪。可悔罪就是说你通过忏悔你可以清净它啊，清净这个业障叫可悔罪。那接下来呢，佛就列举了十二种哈、何为十二啊？然后就开始说这十二种了啊。有人学道不得名师，见闻未广而自贡高，欲求名字谤菩萨法，以为不要，妄造华说，言我师说，既以自堕，复堕他人，此如猕猴毒羹之欲，但欲害彼，不知还自杀，是亦自烧。就佛说有一，就先讲了第一种啊，第一种就是说有的人学道啊，学佛道啊， 但是没有得到名师啊，没有遇见名师，也没有去努力去找名师啊，然后见闻也不广，然后就开始骄傲起来了，然后就想求名求利了啊，求名，然后就因为他没有名师指点啊，菩萨法是很深的啊，大乘佛法是很深的，如果没有自己没证得，又没有名师指点的话，是没有办法真正解悟的哈。所以但是这个人呢，这种人呢，就说又没有名师指点，但是又很骄傲很贡高，所以呢刚懂一点就开始谤菩萨法了，以为不要，就以为也没什么，就说他不解菩萨法里头的要义啊，就乱造华说，就造一些哗众取宠的东西啊，然后还说这是我的老师说的什么的，这样呢就堕落自己了，又使别人堕落啊，这就像那个猕猴独耕之喻啊，佛可能讲过一个猕猴独耕，就说想害别人呢，但是不知道实际上也害了自己啊，这种呢叫做一自烧，自烧就是以前我们学四十二章经的时候学过，就是你逆风直炬，你逆的风拿了一个火炬啊，结果就可能会烧到自己的手，这叫自烧啊。佛就说哎，这种没有名师指教，然后又自己又功高我慢的乱造华说的啊，然后还谤菩萨法的这样的人呢就叫做自烧啊，是第一种自烧。这是第一种哈。接下来经文，有人学菩萨法藏，得闻深经，未曾问师，不知意趣，自用随意，即以轻慢成就菩萨，是二自烧啊。就说有人学菩萨法藏，也就是大乘的经文呢哈，大乘经典，也得闻深经，也听到深经了。但是因为没有问过老师啊，不知道这个义理哈，然后他就自己随意去理解了，自己随意理解，因为第一义很难解嘛哈，那往往自己会解错，那解错以后他就不去深究，继续努力去钻研了，他就以轻慢的态度啊来，成就菩萨。这里成就菩萨，就是说以轻慢的态度来误以为他所理解的就是菩萨道啊，就是菩萨道的那个义理，这叫第二种自烧啊，也就是自己毁坏自己的这个修正那个的这个事业吧哈。然后接下来就讲第三种了啊，有人以学深经，中道更堕弟子学者。毁笑大道以为愚远，是三自烧啊。就说有人呢也学了深经了，但是因为不解哈，所以他就中道呢更堕弟子学者。这里的弟子学者啊，是指的是声闻弟子啊。有一些法师啊，一些义师译这个声闻弟子的时候，就指译成弟子哈，弟子学啊，弟子学就指的声闻学，声闻学就是小乘了哈。他说的就是说学深经学到中道，或者因为不懂不解，或者因为小乘根性啊不理解不能接受，然后他就又回去学小乘了啊，叫做中道更堕弟子学者啊。那回去学小乘以后本来也罢是吧，他又毁笑大道以为愚远，这就很不对了啊。毁笑大道就是说他不解大乘的这个深广究竟的道理啊，义理，然后因为他不解，他就诽谤啊，讥笑这个大乘的义理啊，以为你那个太迂腐了，或者说太不着边际了啊，太玄了或者什么的，这就叫毁笑大道以为愚远，这种呢啊是第三种自烧啊。接下来经文。有人学不深入，但欲依道全保其命，不解道理专行傍善深经大法，是四自烧啊。就有人学的不深入，没学多少，但是呢就想要稍微懂一点点，就想要依靠这个佛道啊来全保其命。这个全保其命啊，就是说他想要依靠这个佛道来 活得好了啊，嗯，就不只是那个简单的那个维持生命来修道，不是，让他指的要想让自己一生都活得好，也就是靠佛，靠佛法那个挣钱呢，然后靠佛法得名得利啊。那因为他不解哈，又学得不深入又不解，所以呢结果他为了全保其命，他要给人讲好让人供养他嘛，这样的话呢就就变成谤善身经大法了，因为他不懂嘛，然后就乱说嘛，这客观上就造成是专行谤善身经大法，这也是很重的一个罪过哈，这叫四自烧啊。接下来是第五种啊，有人虽学无有志意，但欲龙身虚饰自可，得经好语与非其人，宁道见者禅意皮疵，以为不然，具促伪害，造谤长短，欲望其欲，是为五自烧啊。这第五种呢，就是说他虽然也学佛法，但是无有志意，无有志意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发心，说是为了真的要去学佛的义理，去真学真信真解真修，他没有这个志意，只是呢只为了要容身啊，为了自己活得能够安身立命吧哈，然后所以就虚饰自可啊，就拿这个佛法来做一个装饰，你看我懂佛法，我是修行人，我是什么什么啊，这叫虚饰自可。然后呢读一点经嘛，得到一点经上的好的句子啊就到处说，语非其人，就是说就乱说，就到处说，让那个见到的人呢不解哈，不是适合的人，他就会或者禅意，或者皮辞或者就是说就以谄媚的这种态度随便乱夸一通，或者呢就是以一种很挤谤的态度了，诽谤就不以为然嘛，然后就会聚促聚促也是聚的意思，就是积聚了一堆那个伪害，就假的这个他就比喻了，积聚一堆假的东西哈，这样呢能导致呢造谤长短哈，然后实际上只是想要得到那种声誉哈，那他自己的声誉，这叫第五种自烧哈。接下来讲第六种啊，有人玩暗嫉妒贤能，常怀毒心向讲法者，不为道德，但贪利养，是六自烧啊。玩暗这个词就用得非常好，非常准确和形象，就是说有的人呢就是脑子很不开化，只知道那点自私自利的事又不懂法叫玩暗哈，然后只知道嫉妒贤能，然后老有一种毒心向讲法者为什么常怀毒心向讲法者呢就是嫉妒嘛，嗔恨呢觉得你能讲法我不能那他就嫉妒怀恨哈，然后不是为道德是举只贪那个名闻利养这种人呢叫做六自烧其实这些都最后烧的都是自己，伤的都是自己，他嫉妒人家，嫉妒贤能也不可能被他嫉妒着，是吧，我们学四十二章经学过这个第七种呢就是有始入学，从名师得觉，不恋恩德，反有人功，言我自知，既不自解，亦不肯复从师问经，此无反复，罪不轻疑，是七自烧。就说有刚开始学习的，从名师，就真解佛法的老师呢，得到这个那个要诀或者说那个得到很重要的指教了那不恋这个名师的恩德呢，反有人功，这个反有人功就指反而有一些人类的这些小动作小心思然后说我都知道了，我自己就知道，不用他认为我自己已经都知道了，然后有一些不解的东西他也不肯再去问老师所以叫做此无反复，所以有一些因为那些深意那个尤其第一意的，你没有反复学习反复思索，你是没办法解悟的，对吧，所以不解的应该去问老师，他也不去问 然后就所以叫不去反复去问老师把它弄明白啊，叫做此无反复，罪不轻疑啊，这是七自烧啊。然后接下来经文，若已发菩萨意，欲学佛经道，随师不久。礼节未贤声闻师说，有全方便未达其趣，妄事虚词非法解之，复以微意沾师所行，自用为是。随师全会入摩罗网，是八自烧。啊，这第八种呢是说，有人呢想学佛经啊啊，但是他跟随老师呢学的时间不长，礼节还没娴熟呢啊，他跟的好像这个已经这里应该讲的是跟的是那声闻乘的老师了哈、啊。那声闻乘老师讲的法呢，就是小乘教义，就是佛说的一个方便说，就不像大乘佛法是究竟说啊，小乘是相对来说是方便说，就是只说无我，没有说法无我，只说人无我，对吧？所以叫做有全方便。但是他连这个全巧方便的法呀，他也没有通达，然后就乱用各种教释的言辞来非法去解之啊。这个非法不是指的我们现在说的非法哈、啊，是指的说不如法啊，不如佛法的去解，就不是正确的去解啊。然后又以他的小心思啊，看老师的所行，哎，然后呢，乱解哈、啊。尤其是小乘的那个人无我哈、啊，其实也蛮深的。你要证到人无我也不容易的，但是呢，哎，好多。学小乘的人连这个也不是很理解，不是很懂，所以他叫做自用为是，就以为小乘就是那点十二缘起啊，四圣谛啊什么的，但是没有真解。其实四圣谛要真解也挺深的啊，尤其那个要证到人无我，那是要到成就阿罗汉才能证到人无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有些人学小乘也学的就很自以为是啊，所以叫做随师全会入摩罗网，就是他这连这个小乘的这个方便善巧的这个智慧也没有得到，反而入了摩的罗网了啊。尤其入了一个把认假作真啊，把幻当真了啊，因为他连人无我都没有了解，更不要说正道了。所以他就会认假作真，很厉害，哎，认假作真就是入摩罗网了啊。这是八自烧。接下来经文，学有叛弃啊，何谓叛弃？未从名师得解全会，见深入者不硕请问，中道懈怠更怀独心，念师所短以堕非法，不自觉之伪道失智。谓之叛弃，是九自烧啊。就说什么叫做叛弃呢？啊，佛说他从名师啊得解了这个全慧了啊，全慧就是方便善巧的智慧，全巧啊，不是究竟的智慧了。然后呢，碰见有深入的人呢，他不去请问请教啊，然后就中道懈怠了，而且还更怀独心。啊，更怀独心，念那个名师的所短啊，又自己又不知道，然后就伪道失智啊，所以伪道失智叫做叛弃啊，是九自烧啊。接下来经文，有人以小微妙全慧而更不敬，废经轻罪，为之业说于丙处言。师无所知，我已从学，其说皆非，自今不当复与从事，令无知者信用其言，私以自引毒，复引他人毒，是十自烧啊。就说有人呢理解了一点那个微妙的这个全巧方便的智慧，然后就不再敬重佛法了，然后叫做废经轻罪。废经就是就不再读经了，把经就放到一边去了啊。然后轻罪就忽视说这样会造成的罪过了，叫做废经轻罪啊。然后 为枝叶说啊，就说一些枝枝叶叶的，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那个，只说这个怎么求福求求财啦，怎么呢？这就是说点世间法的这个枝枝默默的事，叫做为枝叶说，是吧？不讲那个深的，不讲那个正的，也更不讲那大法，是吧？只讲那个枝枝枝叶叶的事，就是随顺众说的一些世间法哈。然后于丙处言，就说在丙嘛，就是屏风那个屏啊，就是在暗地里说吧，就说这个名师啊，这个无所知，我已经跟他学了啊，他说的不对啊，那至今呢不再跟着他了啊，然后呢，这叫做私以自引毒，复引他人毒啊，就说等于是自己伤害自己了，因为等于是诽谤名师啊。这里啊，我们要分清楚，不是所有的师长都是名师，显然是有伪师有邪师。无论如何，我们是佛弟子啊，我们依佛说。依佛学，其他的这个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那就不对。如果老师说的符合佛说，那是我们的老师啊，老师说的不符合佛说，你就不能听他的，这是我们作为佛弟子一个起码的素质，是吧？否则的话你就不是在学佛了，你可能会把自己引到很不好的道路上去，是吧？这是第十字烧啊。接下来经文，有人学道从名师得身经，有信菩萨至心行者，欲从求学断绝不语，忽为不贤。有但生闻未曾见经，信戒未立，此人所经违反语之，便以俗语比方解之，转相教狂，令真道薄淡，自取大罪，误负他人，是十一自烧。佛就说啊，有一种老师啊，他从名师呢得到身经呢，因为以前得经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容易啊，一搜就有，他们是要很费劲的那个辗转游学啊，求人呢才能得到一部身经两部身经呢，赶紧回来抄，是吧？赶快回来学，然后再给人家送回去，就说得部身经不容易，他又从名师啊得了身经呢，就懂一些了。然后这时候有信菩萨道的，想要很诚心致意的要修行的人呢，来跟他求学啊，他不给啊，既不给人看经，也不教人家啊，叫做欲从求学断绝不语啊，然后忽为不贤啊，把人家这个贤的想要真学的人呢，叫做不贤啊，就不理他啊，不教他啊，然后呢，但是呢，如果有一些声闻弟子。然后也没有见过身经啊，然后信戒未立，就说也没有真信佛啊，也没有受戒，没有守戒啊，就是信和戒都没做到，是吧？这样的人来索经呢，反而给他，就反而与之哈，而且更以这个俗语啊，就是很粗俗的语言的比方啊等等来告诉他这个经义啊，这样呢叫做转相教狂，令真道薄淡。这样就是辗转的互相的以这个错的啊狂语哈、假的错的来互相教人啊，结果呢就使真道薄淡，就以正法薄淡了。这也是我们看见好多乱解那个第一义的啊，而且这就是叫做以真道薄淡啊。那个实在是非常误人呐 这第十是十一自烧啊，这样的人是自取大罪。他为什么真心求菩萨道的人来求学他不教呢？他就是私心嘛，就觉得他是真要真学的啊，我要是教了他呢，他真会了以后好像就对我造成威胁了，是吧？反而不教他。但是对一些学小乘的啊，也信戒未立的这样的人来求教呢，他反而把经给他，而且 给他那个乱俗语，以俗语叫他乱转向教狂啊，就这样的。他这种动机就是说，就是私心很重啊，就是这个很差劲啊，就是说真学的人我不教，为什么？怕对自己造成威胁。那不是真学的，也那个慧根不够的，我就乱教一气，反正你也学不会，而且我教的也不是真的啊，我教的是错的假的。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不如我，你就永远必须来供养我啊，永远必须来以我为师啊，就这种人啊。这种人现在也有，也不是没有，也有一部分哈。但是这种呢就是说很糟糕，我经常有时候觉得就是世间人可以理解，但是你千万不要拿佛法去牟利。这个佛法牟利这个罪过是非常大的，真的有的人不懂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看过一个师兄讲的，我觉得非常对。他就讲了这个，我们这里三界是幻象，对吧？三界里的幻象，你的事儿，你当然要尽量做对的啊。偶尔有做错的，因为它是幻界的事儿，所以呢，本来它就是假的，所以你即使做错了，你只要不是特别恶意有意的特别恶劣的，那就说那个属于可悔罪，可以那个，而且也不是，因为它都是幻象嘛。但是佛法是真理，是引导众生从幻象走向真实的彼岸的这样的真理。如果你去或者诽谤佛法，或者乱解佛法，或者以佛法去牟利啊，等于是败坏佛法的话，你这个犯的这个错啊，过错也好，罪过也好，你这是真的罪过了，就不像那个幻界里的事啊，是假的，是幻的。这个佛法是引导人向真实的彼岸前行的这个真理，你去毁坏它啊，那你这个罪过就是真的，就不是那个幻象里的那个点缀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师兄讲的非常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啊，而且如果有见到这样的，真的要要善意的提醒哈。当然提醒了听不听得进去，这就个人的造化了哈。不过我们要懂得的人呢，应该提醒，这也是对相关人是一个好的事情，是吧？提醒他是避免他犯错嘛，这都是很好的发心哈。如果能听进去，也能有很好的这个效果，是吧？这是十一自烧哈。接下来，有人虽学，无有自信，不是真伪，不畏于罪，取媚豪强，不解道者，虽毁佛法，非比丘生。此辈既自堕八难，复增成人罪，是十二自烧啊。就说有人呢，虽然学了佛法了，但没有自信，就没有真正的从内心深处要学要信啊。所以呢，他不是真伪啊，不知道什么是真的真法，什么是假法啊。而且他也不畏于罪，也不怕说做错了啊，就像我们刚才上面说的一些状况，就不怕这样会有罪过，会有恶报啊，不怕这个。取媚豪强啊，只是那个谄取的去献媚于豪强啊，有权有势的啊，或者说名声很大的啊，叫做取媚豪强不解道者啊，就不是真的要去解这个佛法的真意，而只是去迎合豪强啊，去取媚于豪强啊，然后呢就随着豪强啊毁佛法啊，谤啊比丘生啊，虽毁佛法非比丘生啊，这个就是指的真僧人了啊，那个披着僧衣的那个假僧人不算啊。那个那天那个有一个同修跟我说，就是他发了一个就是大悲寺的僧人，非常好嘛，他们是持戒非常好，而且是真修，而且都是守那个金钱戒的，不能沾钱的啊，出门都不住信众家里，也不住旅馆，都是露宿那个桥洞下呀树下呀，而且都出门都是托钵的， 就非常严格的持守戒律，也非常认真的在修行的这个大悲寺的师父们非常好。那么有人就把这个大悲寺的师父的这个事迹啊和某些大富翩翩开豪车拿寺庙开公司的这样的所谓那个僧人呢、啊、做比较啊啊，结果就没想到啊，居然那个护持那个不如法的非法的那个我们说的非法是指不如法啊，护持那种豪强，那真是豪强啊，又是这个委员又是那个代表的，然后有钱有权有势哈、啊、但是是假僧人但是这种假僧人呢，因为他有势力嘛，居然还就有人出来就护持他啊，反而呢暗谤这个大悲寺的这个真正修行的这些非常好的师父们啊。说实话，我看到大悲寺的这个师父们的修行的状况，我真的非常感动，非常敬仰啊。所以这样的人呢，会既自堕八难，复增成人罪啊。就说啊，取媚豪强，不解道者哈、啊，而且随毁佛法，毁这个真的这个好的这个比丘生啊，这样的人呢，会自堕八难。八难我们以前讲过哈、啊，就是生在八难处，你就碰不到佛法了，也没法学佛啊。具体我们就不重复了，以前都讲过哈，增成人罪，就说也能够你如果用这个去引导别人的话，那你也增加别人的成就别人的这罪过啊，这叫十二自烧。犯此罪者不可毁除，从三二道出则有所望啊，也就是说呀，犯这十二种罪过的人呢、啊。就是佛上述讲的十二自烧，这十二种罪过，这种过失的人呢，犯这种罪呢是不可毁除的，就是他很重，而且不可通过忏悔来除掉的哈、哦，叫做不可毁除。只有到什么呢？只有从三恶道出来以后才有所希望啊，也就是说才会有可能获得剃拔啊。因为这里头有很多罪啊，就是会堕三恶道的，谤佛谤法，以佛法去谋利，各种毒心，这些都是很重的罪啊。因为它毁坏的是唯一真实的，能够导致众生从黑暗中、从虚假中、从无明中出来的、出离的这个真实的正道，是吧？所以你去以各种形式去毁坏了这个正道啊，正真之道，那这个罪是很大的啊，所以往往会堕三恶道。那只有从三恶道出来，因为比如说你犯了这些大罪，堕三恶道，但是反正这个业力中有尽的时候，虽然很长很长，可是他到了八万大劫结束的时候，他就会从三恶道出来了，就是他那个这个重业就报完了，他就会报别的啊，就会有。假设他有善业，他就会报善业；假设没有善业，有比较轻的那个罪，那就再报轻的罪。啊，佛的意思就是说，他只有把这个三恶道，他这个三恶道这个果报受完了以后，从三恶道出来了，才有可能获得剃拔，也就是才有所望哈。然后所以说呢，佛就接着说，如是十二辈难可度脱。为什么难可度脱呢？第一就是入三恶道以后时间非常长，要很长很长才出来，所以他多数时间都耽误在三恶道了，要渡他就很难，是吧？在恶道里是没法渡的，只有出来有所望。同时也是说这十二种人呢，就是他的发心那么不好啊，心地不正，然后又自以为是，刚愎自用，是吧？又图名图利，又完全的就是认假作真，完全不知道是非曲直啊，各种恶行，这样的人呢很难度啊。就光他那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你就没法度他了，因为他只认为自己想的、自己说的、自己做的全是对，他对于完全跟这种凡夫完全见解不同的这个深广的智慧，他甭说那个信解了，他连听他都很难听进去，是吧？都会充满的嘲笑啊、嘲讽、排斥，甚至 打击啊，毁谤，所以这样的人确实很难度啊。所以佛说如是十二辈难可度脱。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那就先学习到这里，下一讲再见。